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月23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暂停参与一项重要的核武控制条约，这是一场空洞的政治表演，还是对全球核安全的实质威胁？此外，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王毅访问俄罗斯，受到普京的热情接见。美国和北约的情报都显示，中国或许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支持。习近平是否真的会越过红线？拜登政府将如何应对？我们今天将邀请嘉宾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欧洲智库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以及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来关注普京的核威胁。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前夕，普京2月21日在莫斯科发表讲话，宣布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并称莫斯科可能恢复核试验。美国总统拜登2月22日谴责普京的做法，称这是普京犯下的一个很大的错误。如何看待普京再度挥舞核大棒？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知道这个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签署在2011年开始生效的协议。这个协议规定了两国核弹头以及运载和发射核武器的工具的上限，并且制定了相互核查的机制。那么在2021年初呢，美俄将条约延长至2026年。普京在这个时候宣布暂停执行这个条约意味着什么？张俊华博士，您的看法？
哎，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这是普京战争宣传的一部分，啊，也就是说，他一直把俄罗斯或者把他自己打扮成那个谎言的受害者，西方的谎言的受害者。那么这样呢，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做法，就是来公开的在强调，就是要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这个一种敌视敌对。那么实际上这么说，他这个这一步这个敌对的这个做法呢，已经早就开始了，他早就把北约组织作为一种敌对的组织啊，那么这处理了。同时呢，作为战争的宣传的一部分呢，也就是说他要说明，就是说是啊，西方是美国啊，是把这个是造成了这个引起了这场战争，而不是他自己。也就是说，他这些话应该这么说，很多是讲给自己俄罗斯人听的。那么这个战争的宣传应该这么说，在俄罗斯那边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我个人认为，也是为他今后可能使用这个核弹的一个做好准备。也就是说，他这是他的核威胁的一部分，他必须用这种手段使得那个西方就是感到有震惊啊。那么这样呢，就是说是威吓西方，就是说是比如说帮助乌克兰继续用军援，用各种形式来帮助乌克兰。那么这样呢，就是说这个目的是不是达到，能不能达到，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只不过就是说他的是想这么做的。
是。那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普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做出这样的一个表述哈？我们有一位叫做陈教授的推特网友在节目开始之前给我们留言说，普京此时提出暂停核控条约是一种绝望的表现，说明普京在乌战事不利，不得不动用最后的手段。赖小刚博士，您觉得这个是普京最后的手段吗？这个手段到底有什么实质上的意义？它是否意味着俄罗斯会大幅的来扩充核武库，甚至有动用核武打击的这个打算呢？
对，这个尽管是扩充核武库，甚至使用核武器，都取决于普京的一念之差。但是普京知道呢，他这样做的结果会使俄罗斯的前景和甚至他本人的未来更加暗淡。 普京呢是在提醒人们要注意，俄罗斯是一个与美国相同的核大国，因为核武器已经成为普京的救命稻草，而且普京呢知道，核武器是自己的救命稻草。我用救命稻草来形容俄罗斯的核武库，就是他指的就是他的战术核武器和战略核武器，是因为呢，普京知道这是救命稻草，知道呢，当今的俄美两国的核力量与当年的美苏之间的战略核力量的对比，早已经不能相提并论了。但是呢，核战争是人类的梦魇，普京是在利用人类这个共同的梦魇来讹诈美国和西方国家，同时利用习近平首鼠两端的心理来裹挟习近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俄罗斯对抗西方的兵工厂，来避免自己覆灭的命运。普京和他的死党一定在认真考虑使用核武器，但他们是否敢用，是否用得了，还不得而知。所知道的呢，是一些西方大媒体的记者在俄罗斯的一些大城市询问普通市民关于俄乌战争的看法，这些受访者呢的看法不一，但是当问及核武器的时候，都异口同声地说，谁使用核武器，谁先使用核武器，就让谁先去死。俄罗斯人的这种反应呢，就让我想起了在1979年一位日本作者出版的书，这一个未来体小说，书名是叫《明斯克号出击》。明斯克号出击这部书讲的是呢，中国、日本，只是中国大陆、日本、美国对苏联的战争。这场战争开始于苏联大规模入侵中国大陆，结果结束呢是以莫斯科发生的政变结束。政变的原因呢是苏共总书记由于战争失败了，就准备要使用核武器攻击美国舰队，结果呢就被手下人发动政变推翻了。这部书呢当年畅销日本，很快就被日语译成了中文。
是，刚才二位也都提到了，其实动用核武这个，即使是在俄罗斯的境内，也是非常之不受欢迎的。所以，普京也有可能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到这个国内政治的反噬。但是，刚才张俊华博士说到，普京这个话呢，也有一部分是要说给国际社会来听的。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普京的这种惯用的核要挟是否正在发挥效用呢？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是称，普京宣布暂停执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非常令人遗憾且不负责任的行为，但是布林肯也表示，美国准备随时与俄罗斯讨论限制战略武器的问题，无论世界上或者我们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所以您觉得俄罗斯的核要挟是不是至少让普京有了上桌的权利，或者是为他提供了更多谈判的筹码？张俊华博士，您的看法？
好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补充一下刚才赖教授提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俄罗斯人对这个核武器的一种态度。我个人觉得呢，这只不过是一部分俄罗斯这个民众的态度，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是有点类似于普京的这样一种特点。普京的特点就是说，他在绝望的时候，他不管怎么谁第一使用还是第二使用核武器，他肯定自己会使用的。所以从这点来说，他毫不犹豫会使用的，只不过就是说要看时机而已，要看什么条件下而已。所以不存在，我个人觉得，不是所有的俄罗斯对第一就是对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个看法，这个不是很一致的，这是一个。那么讲到布林肯这样一个表态，对这个俄罗斯的这样一种做法的这一种反应，那么我觉得呢，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原因就在于，就是说，美国政府就是在目前情况下，他在努力的，从我们大的框架来说，他在努力的是在做两个方面的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要把战争限制在乌克兰的境内，啊，就不要扩大到其他的国家，这是第一个努力。第二种努力呢，就是要把战争限制在常规战的范围内，就不要再超越常规战。那么这个就是 应该这么说，西方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就是在做的努力。那么在这样一种前提下，也就是说大家都意识到，实际上这么说，普京我想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是任何核战，任何超出乌克兰范围的战争，都会带来一连串不可想象的、不可预料的恶果。那么这些恶果到底怎么样？应该这么说，这个谁都不能讲清楚。但是呢，这点是肯定对西方国家来说很不利，啊。我还是从大的框架来说，我觉得就是应该承认，我们这一年的乌克兰战争告诉了我们很多东西。其中一个东西就是说，民主国家的阵营，确实有很多优势，但是还没有完全达到完全掌控全球政治发展的程度，也就是说他无法去掌控。那么这个也就是倒过来话来说，也就是说威权制度的国家的这个影响力势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避免战争升级就更具有现实意义，更重要。那么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布林肯的表态是不是意味着美国这个忌惮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核战争的问题？我觉得如果要提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觉得呢，这个问题本身是多余的。因为普京这就他个人的特点来说，他的很多行动行为有一种随意性，也就是说如果他真的要发动一场核战的话，那其他国家也只能奉陪，这是第一。那么实际上这么说，从他发动乌克兰战争这个势力来说，他本身也就是说这个在战争发生的整个过程就体现了他个人的特点。怎么特点？就是说一年前这个战争爆发之前的时候，应该这么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都了解到了俄罗斯在动用大批军队，在乌克兰的边境上动用大批军队。那么已经警告了他好几次，但是他自己说了好几遍，说我们是在演习啊。那么说这个战争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我们绝对不会发生这个来这个就说是侵略乌克兰等等等等。但是就一瞬间的时间啊，那么这个去年的24号就是这样，就一下子就发动了这样的战争。所以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核战争他如果真的要发动这样一场战争的话，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他的战争的范围不可能太大，他主要是应该是针对的他在乌克兰的战场上的这样一个遭到的一个困境。那么但是即便这样也有一定的随意性啊。那么从这点来说，应该这么说，总体来说现在国际的环境对他发动核战争是不利的啊。那么从我觉得我们不管对中共的一种怎么评论，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应该看到，中共也不喜欢核战争。因为这里我说了很多的不可预测性对他来说也不利。
是，刚才张静华博士提到了普京政权的这种不可预测性可能带给了世界更大的威胁。所以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待普京的这个核威胁的发挥的效用？有一些人觉得一年以来他不断的在说，但后来都被证明不过是虚张声势，所以他的核威胁已然失效。但也有些人认为，从西方因为担心俄罗斯动用核武而不敢过多的支援乌克兰的那一刻开始，普京的目的就达到了。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
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在二次大战在1945年结束以后的78年中间，尽管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但世界呢一直处在相对的和平之中。在俄乌战争爆发前，两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欧洲几乎没有战乱，出现了2000年来没有看到的和平。 然后这种和平后面的背后是两个对立的超级大国，是平衡的战略核力量，欧洲、北美以及苏联、俄罗斯对于战争的新认识，就是随着战略核力量的出现，战争作为一种政治的工具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这种新认识是一种共识，就是核威慑和为了确保核威慑的相互确保摧毁，相互确保摧毁，英文的缩写就是 MAD, M-A-D, 是由于相互确保摧毁 MAD 的存在。战后的和平呢，因此就是一种恐怖的和平。美苏两国呢，因此就为了避免直接发生军事冲突，建立了数个和平、数个平行的体系，比如热线、军备控制体系等等。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国际地位和国际义务，在西方国家的帮助下，将苏联部署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核武器以及运载工具全部集中在了俄罗斯。由于俄罗斯是个核国家，乌克兰在历史上又与沙俄和又是沙俄和苏联的一部分，在独立后又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传统联系，西方因此就没有直接接受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的申请。在俄乌战争爆发后，拜登总统就明确地说，北约不是冲突的一方。直到20天前，西方国家也只给了乌克兰防御性武器，防止乌克兰，防止俄乌战争升级为核战争，一直是西方国家领导人考虑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刚才张教授也说了这一点。
是，刚才赖凯刚博士提到了这个现在世界上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恐怖的平衡哈，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国际状态之下，俄罗斯现在究竟对于世界的核安全有多大的威胁？我们注意到俄罗斯的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也是俄罗斯的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啊，在不久之前就威胁说，核大国不会输掉他们命运所依赖的重大冲突，这个似乎也是他结合了一些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哈。所以张俊华博士，您觉得俄罗斯到底敢不敢或者能不能动用核武？
实际上这个问题我前面已经部分的回答了，只不过就是说我要强调一点的就是，俄罗斯也现在我们面临的一个困局就是说，俄罗斯输不起这场乌克兰的战争，因为一输就意味着第一，普京这个他的这个政权地位就没有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俄罗斯整个民族，会感受到一种受到侮辱的感觉，啊，因为这个从这个普京这个宣传，这个他在战争之前的在俄罗斯的整个宣传工作，就是重点就是强调俄罗斯的伟大。俄罗斯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历史上是这个地位的这个独一无二等等等等，那么这样就是说是特别是在强调他的军事方面的强大啊，使得连中国都感觉这个在战争之前都感觉到俄罗斯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这个军队，这个他的军队是数一数二的。那么这样呢，就是说他这种所谓的自豪感，就使得他觉得我输不起。那么在输不起的前提下，也就是说他在用常规武器不能战胜对方的时候，那他就必须要用其他的武器，那就是核武器啊。这个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这个是很必然的。也就是说普京的个人的行为啊是没有栅栏的，他就是想做的时候他肯定还是会做，但是呢问题就在于这个他是怎么来用核武器。那么这个问题上呢，我觉得应该可以想象，俄罗斯一开始如果真的要用的话，他还是比较拘谨的，比较这个小心的。这个拘谨小心的就是体现在可能就是说他用一些所谓的小型的核武器，那么就是他要保证他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就是说既然我打不过你，就是我把你们都毁了，那么这就是他对乌克兰的态度。那么这在这种条件下，这种情况下，他才有可能使用小型的核武器。
是这个小型的核武器，也就是外界一直在猜测俄罗斯有可能会使用的这种战术核武哈。那么赖小刚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这种俄乌战场的这个战事吃紧，是否会加剧普京动用核武的可能性呢？我们看到国际废除核武运动的临时执行董事丹尼尔·霍格斯塔在周二的时候表示，俄乌战争持续的越久，核战争的风险就越大。您怎么看？
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但是呢，一味想避免核战争，其结果就是慕尼黑的重演。在二次大战以前，人们对飞机轰炸的恐惧，就与现在的核战争的恐惧十分相似。当年的希特勒就利用了这种恐惧，利用一次大战引起的巨大的破坏而产生了和平主义，来得陇望蜀，兵不血刃的就占领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我们呢，的确处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危险的时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呢，是有三种。第一种呢，是乌克兰追求民族独立、追求自由民主的意志和能力。第二个呢，力量呢，就是普京和俄罗斯内部想恢复沙俄式专制帝国的企图，就是刚才张博士所说这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西方国家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和现行国际秩序的决心。现在目前的状况呢，就是俄乌战争的状况呢，就是这种三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普京是在想利用人们对于核战争的恐惧，来在乌克兰和西方国家之间打入蝎子。虽然乌克兰不是北约国家，但战争进行到了今天这个程度，西方国家能否抛弃乌克兰军民再来一次慕尼黑？俄罗斯首任外长科季列夫在去年三月接受 CNN 采访时说，普京是个恶霸，只相信谁的拳头大。
是我们看到最近也有消息表示，在华盛顿向给乌克兰来提供 F-16 的这个呼声也越来越高，一些重量级的国会议员都出来表示说，我们或许应该升级对于乌克兰的支持，所以美国和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也是越发的明确哈。那么中国在这个核战的这个问题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也很有意思。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2月2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这个俄罗斯暂停执行核武控制条约的时候就说，中方注意到俄美在履约问题上的分歧，希望双方通过建设性的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确保条约顺利执行。所以张继华博士，您如何来解读中国的立场？曾经有分析说，如果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核打击，那么连中国这样的盟友都会把它抛弃，您认同吗？
这个我觉得我不是太认同。因为这里呢，应该这么说，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个如果使战争升级呢，这也确实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战争升级就意味着这个对世界贸易、整个世界经济会这个产生更大的打击。那么中国自己的经济也是世界经济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世界经济运转的不好，那中国自己的经济也运转的不好。那么从这点来说，它肯定还是不支持战争升级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说从中国对俄罗斯的态度来看，应该这么说，第一呢，中国不太喜欢一个太强大的俄罗斯，但是中国也不喜欢一个倒台的俄罗斯啊，倒了台的俄罗斯政府，这两个都不喜欢。那么应该这么说，现在的俄罗斯就是说他处于很尴尬的情况啊，他的经济很糟糕啊，那么可以这么说，就是被战争削弱的俄罗斯还正好符合中国的意愿。因为这样呢，就是说中国在市场、在原材料、在能源等各方面，就是能够使得俄罗斯向中国有更大的开放。同时呢，中国在中亚的活动啊，所谓的一带一路等等，那么俄罗斯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处理啊。这是中国从这一个就是得到受到打击的俄罗斯的得到的好处。但是呢，习近平肯定不喜欢看到一个更弱的俄罗斯，也就是说一个分裂的俄罗斯，一个垮台的组织政权。那么因为这涉及到中共自己的生存，自己的政治生存， 问题。所以从这点来说，就是中国帮助俄罗斯有它的理由啊，怎么帮助我们这一会儿就可以再细讲。那么任何核战争都是战争升级，所以从这点来说，我觉得呢，就是这是中国公开表示不希望看到使用核武器的这种啊，这个是一个理由，也一种可以说一种理由。这个理由就是说是他不希望这种情况产生。那么这样呢，应该这么说，对普京还是有一定的约束力的。当然最终普京绝对不是听中国的，也不更不听西方的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情况我想大家都了解。
嗯，是，赖小刚博士，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这一点，就是普京多次的这个核威胁都被证明是虚张声势，这个会有可能会慢慢的变成了一个狼来了的故事。所以您觉得西方应该如何来避免过于的乐观，从而产生某种误判呢？
我在20年前啊，才成就人民解放军在未来的台海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在女王大学，就 Queens， 用英语做了一个学术报告，听众呢十分认真，但是反应呢却非常的冷淡。然后一个有一位听众呢是与我同修过两门课，一个年龄比我大很多的加拿大军官。然后呢，在我做完报告会议散了之后呢，他过来跟我说，你这个问题呢是个 taboo 的意思呢就是禁忌话题。这位军官呢没有解释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是塔布，但是他因为核战争的基础，核战略的基础是相互确保摧毁，那就不用说了。那么这个相互确保摧毁的原则呢，是在上世纪50年代末被发现的，而基辛格就是发现者之一。到了60年代中期，美国人就向苏联人兜售这个原则，建议进行限制军备的谈判。苏联人呢一开始以为是圈套，后来发现美国人是认真的，而且呢这个原则呢也反映出了核时代的特点。那么相互确保摧毁就成为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英文的缩写，就是 SALT 的基础。这就是现在美国北京所说的核战争打不得的开始。但是呢，美国并没有满足于相互确保摧毁，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发展叫 nuclear war fighting capacity， 英中文就是打赢核战争的能力。到了80年代初，美军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准备在战争的开始就对苏联的党政军的领帅机关，特别是他的战略火箭军的指挥中枢实施斩首式的核攻击。美军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所运用的就是这种攻击模式，只是没有使用核弹头。苏联领导人当时在80年代初时候就注意到美军具备有这种斩首能力，因此呢，当美国在1983年宣布星球大战计划，也是叫 SID 计划，并且开始部署潘兴式中程导弹和战斧式陆基远程巡航导弹后，就认为美国和北约即将对苏联发动战争，曾经命令苏军的西部各军区，包括基辅军区和驻德集群进入临战状态。这是40年前的事情。虽然美国的核弹头没有多大的变化，但是它的侦察能力和精确打击能力则是不可同日而语。普京经历了40年前那场危机，知道俄美的核战头拥有量虽然相当，但实施核战争的能力只有天涯之别。知道普京总统的警告千万不要那样做的含义是什么？
是，刚才赖博士也提到了，美国也是不断的在为这个有一天如果狼真的来了做充分的准备。那除了这种实质上的核威胁，普京宣布暂停执行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还有一些象征意义，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美俄两国之间唯一存续的军控条约了。所以张俊华博士，您觉得普京的举动是否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军备竞赛的时代呢？
实际上我觉得新的 军备竞赛早就开始了啊。这个应该知道普京显然是一个核战迷啊，那么他相信这个是最有效的武器，那么这样呢他肯定是在这方面要做很多这个当然这个这不公开的动作，这个我想这已经在发生了啊，而且继续会发生下去。那么这是第一，就是只要俄罗斯有普京这样一个人在，或者说类似于普京的人物的存在，那么这种竞赛就必定会更激烈。但是呢，这个新的军备竞赛呢，实际上，应该这么说，现在的范围跟以前的还不一样。现在就是说，我们的竞赛就增加了新的成员啊，这个应该这么说，大家都心里明白。第一呢，中国的核弹头啊，那么比如说中国的核弹头在2030年将要升到1000枚，在2035年会达到1500枚，那么这是一个。另外，我们还有北朝鲜，还有伊朗等等。那么总的来说，我觉得当然是主要还是以两大这个巨头为主，也就是说以这个俄罗斯和美国为主。但是应该这么说，中国的核力量也在不断升级啊，这它的这个所以它肯定也是今后这个新的竞赛当中的范围当中的成员之一。
嗯，是。刚才张博士说，由于这种新的参与者的加入，也让现在的这个军备竞赛跟美苏时代会有一些不一样。这不仅仅是军备竞赛的格局的不一样，可能更宽泛来讲，是一个安全体系的不一样。我们看到欧盟外交与这个外交政策与安全的高级代表博雷利就表示，莫斯科暂停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决定，是俄罗斯正在摧毁冷战结束时建立的安全体系的又一个证据。所以赖小刚博士，您怎么来看待这个冷战结束之后靠着几大军控条约和一些安全条约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安全体系，它的历史贡献和局限性在哪里？如今这个安全体系是不是真的走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十字路口？
不是到了，而是就在十字路口上。冷战结束后的军备控制体系来自于50-60年代美国和苏联对核时代的安全的重新认识和共识，是联合国体系的延伸，是联合国体系，又是西方，是联合国体系，也是西方国家人在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孜孜不倦建立安全体系的结果。联合国体系的优点和缺点都集中在一起，它是一块的，那就是大国一致的原则。这个原则呢，就体现在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上。虽然苏联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水火不容，故意阻止联合国发挥其最初设想的作用，但是苏联并没有像普京这样公然践踏俄罗斯，公然践踏联合国宪章，去否认一个主权国家的存在，还单方面的修改边界。俄罗斯不仅没有尽到一个大国的责任，去维护战后的安全体系，反而在亲手动摇这个体系。由于普京的俄罗斯自觉于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建立的俄罗斯体系，共同建立的联合国体系，再加上俄罗斯不是那个曾经与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苏联，联合国的改革就势在必行。这也与1648年以来安全体系的演变的历史相一致。可以说，俄乌战争的爆发就是战后安全体系的结束。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一个新的安全体系也就孕育而生了。
是在这个新的安全体系当中，中国究竟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看到我们的有一些网友啊在 YouTube 上给我们留言，其中一位叫做相师调或者叫调相师的一个网友说，俄罗斯的核弹不可怕，中国的经济胁迫还有中国的渗透是更可怕的。另外还有一位叫鱼次郎的网友说，动用核武的时候不会只有俄罗斯一个国家独自发动，中共一定会和普京联手，独裁国家没能力造福世界，对毁灭人类倒是 很有兴趣。那么我们在第二个时段会继续的来讨论中国的角色。非常感谢张俊华博士和赖小刚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继续讨论中国最高外交官员王毅访问俄罗斯受到普京的热情接见，习近平是否真的会越过红线向俄罗斯提供杀伤性武器。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是美国之音在2月23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2日在莫斯科会见了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普京称，俄中关系发展达到了新的境界。他称习近平是他的朋友，并表示期待习近平访问俄罗斯。同一天，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表示，北约看见了一些迹象，显示中国可能计划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此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警告说，中国政府可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其急需的致命性武器的援助，并且警告北京这么做会有严重后果。美国国防部也在周三做出了相同的警告。欧盟则表示，北京若军援俄罗斯将踩到红线，而北京则否认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习近平是否真的会越过红线？拜登政府能否阻止中国对俄军援？我们继续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欧洲智库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博士，以及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二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我想先从这个王毅访俄来谈起啊。我们看到普京在欢迎王毅的时候是张开了双臂以示热情，那王毅当时就表示说，当前的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但中俄关系历经国际风云考验，成熟坚韧，稳如泰山。他说，危机和乱象虽然时常出现在我们面前，但危中有机，危可转机，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所以中国到底在目前的危机当中看到了什么机遇呢？张俊华博士，您的看法。
好的，那个首先呢，大家都看到，就是说这次是普京打破了常规，在克林姆林宫见了王毅啊。那么这个是本身就意味着俄罗斯太需要中国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从这次王毅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来看，这本身就是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应该这么说，已经有了明显的转折。所谓的明显转折，就是说中国的在战争没有发生之前啊，那就是说那个时候冬奥会的时候啊，跟普京会面，习近平跟普京会面，那么当时是强调的是所谓就是 没有上限的这样一种啊这个合作。但是呢客观的来说，中国当初对战争发生的后来的走向并不知情啊，并不没有这种很好的预测。这样呢就是说使得中方也觉得很吃惊，这样就决定了中方就是对后来的普京的这个态度有所转变。所谓的转变就是说第一呢没有上限，这个本身就是就也不去兑现了啊，这本身是一种诺言，但是诺言也就不去兑现了。第二呢就是说是强调所谓的中立啊，这个当然他这个中立这点是大家都能看到是不是真的中立，这是另外一码事，只不过说中国一直强调。那么但是这个从现在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王毅的发言来看，就是中国更明确了就是说是对俄罗斯的支持。这种支持就是尽管中国没有抛弃中所谓抛弃的这个中立的这个立场，但是客观的来说大家都明白中国是不希望看到一个更弱的俄罗斯。那么从这点来说呢这个王毅所谓的危中有机这个危可转机，这个是一种这个语言的文字的游戏而已，这没有可以这么说，他这里没有一点的辩证法。所谓的一点辩证法就是说他不可能就是说是把这个危机转成啊这个就是说是克服这种危机的现象，他不可能。那么但是呢王毅说这话也有一定的背景，这个背景就是说中国决定这次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也体现出来的，决定在公关，在世界公关，就是这个 public relation PR 这个方面呢就是去捞一把。那这可以这么说中国这个正好是时机捞一把的时机的时候，那么这样的就是说把提出所谓的危中有机啊危可转机的这种说法也就是说是他的公关当中的一部分啊，也就是说表明啊你看我们中国是准备也力图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这个呢就是说跟中国宣布的在战争这个一周年时期，这个习近平要说是对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个可以这么说谈判这个问题上，和平的问题上要做出一定的贡献等等等等。当然我说了这说是这么说，做是不是能够做，会不会做，这是另外一个另外一码事。
是，刚才张博士说中国只是想在国际公关上捞一把，我们确实看到中国现在是试图摆出一个调停者的姿态，据信北京马上会推出一份俄乌战争的和谈方案。不过美国和欧洲都已经对中国是否有资格来做调停者表达了质疑。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中国对于调停有多少的真心，或者能中立到什么程度呢？
我相信北京的调停是真心的。俄乌战争对于已经陷入逆境的北京呢，如今如同是雪上加霜。由于北京的外交和情报部门的失职，北京在战前对莫斯科的意图、俄军的能力判断失误，结果落入了莫斯科的外交圈套。副外长乐玉成所说的战略中俄战略合作无上限，既成为一个笑料，也成为西方质疑北京调停资格的依据之一。但是如果北京真的能够调停成功，就能够结束乌克兰人民的痛苦，还能够让俄罗斯避免失败，让俄罗斯联邦也一定能够改善自己的外部环境。更何况呢，如果调停成功，还能够让俄罗斯避免失败，让俄罗斯联邦避免因为战败而瓦解。在与北京陷入战略竞争的情况下，一个强大繁荣而统一的俄罗斯显然是符合北京的利益的。用北京的话来说呢，就是中俄两国背靠背，这一点呢刚才张教授已经说了非常多了，就是这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是符合北京的利益的。 但是呢，虽然北京对于调停是真心的，但是呢，他是要按照自己的设想来重新建立新秩序，就是刚才张教授所说的他的机遇。北京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持现行的国际秩序，就是以联合国为宪章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秩序。而王毅外长在莫斯科在慕尼黑的讲话就渗透了这个要按自己的设想来重新建立新秩序的主旨。
是，刚才赖小刚博士提到了中国的设想哈，张庆华博士，您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一个更具体的预判？就是中国希望俄乌双方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条款？这样的条款是乌克兰、美国和欧洲有可能接受的吗？因为我们也注意到，一位乌克兰的高级官员在周三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正在起草的这份和平计划并没有跟基辅磋商，似乎乌克兰方面对于中国的计划的期待度也不高啊，您怎么看？
这就是说明问题了。我已经说了，我可能不会太同意这个赖教授刚才这个比较乐观的一种说法，就是在这个中国这个作为调停人这样一个方面这个说法。那么我要说的意思就是，不仅中国跟乌克兰没有商量，而且就俄罗斯也否认跟中国有任何谈过，就是说这次这个王毅不是访问了莫斯科嘛，就是在莫斯科访问期间谈过和平这个谈判或者说和平协调的这种这个示意那么这说明了就是说双方就俄方跟乌方都否定了，就是说中国的在做的所谓的努力，这是第一方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要注意到，就作为调解人来说，如果要当好一个调解人，那就必须具有调解人的资格。那么调解人的最重要的资格是什么呢？是公正。那么中国在乌克兰战争上是不是体现出公正了呢？这就是问题。只要这个在被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之间的一方不接受这个公正性，那么你这个调解人的资格就没有，就不具备啊。同时呢，调解人还必须具备一个调解人的技能，这个技能是一种外交技能，这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么从这点来说，我觉得中国也不具备这个技能，那么中国现在，就说是，但是呢，他这个提出这个和平的建议等等等等，这些还是有一定的效用的。这个效用就是第一，他这提出的这个议题是在欧洲提出的，他就是要给欧洲一个所谓的好的印象。那么可以这么说，欧洲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全部人，相当一部分人还觉得挺感兴趣的，这样呢就是达到一定的效果了。当然这在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就是西方以外的国家也要达到一定的这样一种效果啊。那么这样应该这么说，这些效果都还是有的。但是呢，中国处在一个困境啊，在这个问题上处在一个很就是说尴尬的这个境况，就是像什么样的尴尬的境况下，就是说第一方他首先是不能做出向西方妥协的这样一种姿态，同时呢他又就是说又不能被俄罗斯认为是背叛，他这两个都不能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他这个调解呢还是应该这么说，我是不是很看好。我觉得他尽管可能有一个设想，但这个设想永远是至少在目前这几个月内还是个设想。应该这么说，如果要调解，那么中国首先要取得一个公正的资格，那个公正的资格就应该像塞尔维亚那样。塞尔维亚是一个中国的朋友，也是俄罗斯的朋友，但是塞尔维亚的这个领袖有这个胆量说，你这个顿巴斯，你这个克里米亚 不是你俄罗斯的领土，有这个胆量这么说，他就遵从就是国际法。那么这一点来说，这是最基本的特点。那么从这点来说，中国就绝对不会有这个胆量。那么中国之所以没有这个胆量，他当然说我们要强调这个所谓的领土的完整啊等等等等，但是他从来不会把问题讲的像塞尔维亚这个那么明显那么具体。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实际上从这个公关角度来说，这个中国现在打出这个牌子完全是考虑到我今后怎么来解决台湾问题，它是跟台湾问题联系起来，那么这样的就是强调领土完整等等等等，但是他绝对不去提那个具体的问题，顿巴斯是谁的，那个克里米亚是谁的，这个问题他绝对不会去涉及。
是，说到这个领土问题，我看到我们有一位网友叫之前孙啊，他在 YouTube 上给我们留言说，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应该借着俄罗斯进一步解体，把北亚的领土要回来。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叫 Tom Cat 啊，他说中国不傻呀，让俄罗斯倒了，下一个就是中国，所以当然得帮助俄罗斯啊。还有一个叫 Dog 的这个网友说，除非内部矛盾强大到足以影响政权，否则习近平应该是不会胡搞的。所以这些网友都觉得就是现在中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俄乌问题上的立场，也跟中国内部的这个情况一些政治上的情况和外交上的情况是有关联的。那小刚博士，您觉得这个面对这些中国的这种内困和这个外交上的一些难题啊，那中国有没有可能是一面的在提供和谈方案，同时一面的又在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武器援助呢？此前布林肯的警告巨信是依据美方的一些情报，那北约也表示看到了一些迹象，您觉得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报或者迹象呢？
由于一个强大甚至在欧洲咄咄逼人的俄罗斯符合北京的利益，北京向莫斯科提供援助，甚至特别是致命性武器的援助，自然就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但是我更愿意把布林肯的警告视成是威慑而不是情报。布林肯的这个威慑呢，来自于美国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在情报领域的巨大胜利。但是20多年来，美国在情报方面的重大失误也有许多，比如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因此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呢，被问及俄乌战争的情报准确的原因的时候，伯恩斯说呢，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长期的跟踪。美国对于北京没有像对俄罗斯那样的长期跟踪，原因是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崛起只有20年的时间。虽然美国对于中国大陆有世界上第一流的研究，但是就具体情报的真伪就不得而知了。布林肯没有说自己的情报来源是从哪里来的，他也不会说。那么今天的昨天的《华尔街日报》上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公布自己的情报来源，但是呢，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前的时候，我又查了一下，到现在还没有公布情报的来源，所以它是不可证的一个问题，情报是不可证的，因为不可公布，说到底这是不是情报，现在还不得而知。
嗯，是，刚才赖小刚博士说这个不是情报而是警告，那我们再更多的看这个美国的警告啊。布林肯在和王毅会面的时候就警告王毅说，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支援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布林肯没有向媒体公开说明如果北京漠视警告的话，华盛顿究竟会施加什么样的后果。张庆华博士，您觉得这个后果有可能是什么？拜登政府能出什么牌？
这个应该这么说，首先呢，这个大家都不希望这事儿真的发生，但是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应该这么说，第一呢，就是中国呢也会像处理这个间谍气球一样，就说这不是间谍气球，这是气象气球等等啊，那么这是中国的方面的反应。但是西方呢，应该这么说，我们要看整体来说，就是西方怎么来反应，比如说是这个普京侵略乌克兰的这样一个当初的这个 做出的反应来看，就是说如果说要做出一定的反应的话，它也是很匆忙的，也是象征性的啊。那么这个当然我说了，这点是肯定的，就是如果西方像对要如果要对中国采取的这个经济制裁就跟对俄罗斯那么制裁的话，就是这个整个范围的话这么操作的话，那么这个比对中国的打击远远超过是对俄罗斯的打击，这是肯定的。因为中国是一个很依赖于世界经济世界贸易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个跟俄罗斯还情况还不一样。那么但是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西方对这个如何应对这个问题上没有具体的说法，没有很好的准备，这是只不过是都大家都希望，就是说美国的警告能发生一定的作用。但是这里我顺便要提一下，就是说我今天在网上还看到一个情况，就是有国内的有一位人士报道说是这个现在中国的这个军工厂现在是夜以继日的在干活啊，完了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不带标记啊，完了就是说是要运到这个伊朗，完了再通过伊朗运到俄罗斯。这个说法我没法去确证它是不是对，但是呢我想美国已经有这种表态了。美国的表态就是说，如果真正发生这个事情，如果真正有必要的话，美国就会公开一些情报。那么这样呢，我想应该这么说，再怎么样就是说是秘密的来操作，再怎么样不公开，但是呢情报系统肯定还是有自己的办法去了解到这些事情。那么所以呢我还是希望就是说中方不要去做这个事情，而且呢应该这么说，原则上习近平确实也不想做，只不过就是说如果我说了他，但是他又不想看到一个要倒台的要垮台的普京政府，这是他不想看到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想今后的几个月那么今后的几个月就是从现在开始的今后几个月呢，应该这么说，中国会做出一个更进一步的，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一个更进一步的决定，也就是说是大批的来运送武器呢，还是就是说停留在这个口头上的一种诺言。
我们有一位推特网友叫答案，他给我们留言说，俄乌战争已经到了收尾期，各方都在为如何收尾对自己有利来寻找筹码。普京的筹码是核威慑以及中共的致命性武器的支持，民主阵营则是想要削弱中共支援这个筹码。显然中共现在已经从旁观者逐步走到了前台，是否支援普京取决于民主阵营对中共的压力。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您觉得民主阵营现在手里面还有哪些牌可以打来这个阻止中共对俄军援，以及减缓中共对俄的一些非致命性的援助呢？我们还有二十秒。
这牌非常多，因为呢，中共之所以能够生存到现在，全是因为西方国家接受它，并且给它大量的技术援助。当把这些技术援助和市场关闭之后，中共就垮掉了，它就会像以前的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讨论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张景华博士和赖小刚博士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探讨普京面临战略失败，习近平仍然不离不弃老朋友，乌克兰战争这一年中国如何给俄罗斯输血。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